我们在天上的父，再一次感谢你，谢谢你给我们这么宝贵的恩典，这真的是不是我们该得的。因为当我们看看我们自己的本相，我们深知我们的罪在你面前是何等的深重，我们没有一个人配得你的恩典。我们再一次向你献上我们的感恩，我们真是不能明白你为什么像我们这样的罪人施恩，但今天我们得着这个恩典，我们知道你要我们在你面前按着我们所蒙的恩活出一个生活跟所蒙的恩相称的生活，是能够来荣耀你的名。我们谢谢你在圣经里面给我们许多宝贵的教训，这些教训让我们明白你的旨意是如何，而在我们的学习祷告的生活当中，我们更是感谢主，在圣经里面有许多的祷告成为我们的模式，是我们可以学习可以效法，知道应当怎么样来向你祷告。而我们也谢谢我们的主，在圣经上教导我们一些关于祷告的教训，我们把今天要学习的关于主教导我们怎么样祷告放在主的面前，求主的圣灵亲自来教导我们，让我们明白我们应当怎样来祷告。谢谢主，求圣灵亲自来教导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上礼拜我们看了耶稣关于祷告的教训，今天我们要继续看第二段关于耶稣的教导，那就是我们很熟悉的所谓的主导文。我们来打开马太福音第六章，我们看第九节到第十五节。马太福音第六章第九节到第十五节，我们都会背这一段关于主导文的教训，不过我们还是来把它读一遍。那这一段关于主导文的教导，我们要分两次来思考，所以今天我们会谈到前面一部分，下个礼拜我们继续把这一段主导文把它讲解完毕。好，我们翻到，我们大家一起来念，从第九节读到第十五节，来，请。所以你们祷告要这样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你们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好，在这里我们看到主耶稣在前面第五节到第八节教导门徒一些关于祷告的应当如何来就是说关于祷告的一些教导啊。那所以当他在那一段教导里面提出两个警告之后，耶稣就进一步来教导门徒怎么样来祷告。事实上这一段主导文在路加福音第十一章我们也可以看到是记载同样的一段关于耶稣教导门徒的祷告。那在路加福音的第十一章，我们看在开头的时候是提到耶稣在一个地方祷告，十一章的第一节，耶稣在一个地方祷告，祷告完了，有个门徒对他说：求主教导我们祷告，像约翰教导他的门徒。于是耶稣说：你们祷告的时候要说我们在天上的父等等，一直到第四节。所以我们看见在这里基本上耶稣是提供门徒一个祷告的模式，意思就是说耶稣给我们一个祷告的一个榜样，或者说一个模范，让我们可以晓得怎么样来祷告。 换句话说，这里耶稣确实是实际上教导门徒如何祷告，而耶稣在这里的教导不是要我们把这一段经文当成一个祷告的标准的范本，然后我们每一次祷告就只要用这段主导文来向神祷告。事实上前面我们上礼拜提到说，耶稣警告门徒祷告的时候不可以像外邦人用许多重复的话，那我们特别提到耶稣不是反对用重复，而耶稣所反对的是那种有口无心，像念经似的只是把这些话说出来，可是没有真正从心里面发出。因此如果我们把这一段耶稣教导我们的祷告，好像我们每一次崇拜在这个信息结束的时候，我们就会唱主导文的诗歌作为一个回应，但是如果我们只是把这一段主导文耶稣所教导的祷告只是机械式的啊，只是有口无心的在重复的话，那绝对不是耶稣的意思。因为我刚刚已经说了第七节第八节耶稣是反对这样一种祷告，所以最重要耶稣这里是提供我们可以在我们的祷告当中，他教导我们如何来向神来提出我们的祈求。而我们基本上要根据耶稣这样的教导，实际上我们可以列举很多实际的祈求啊，但当然也并不是说我们完全不可以用主导文，就是像我们现在背主导文用主导文的祷告，但是我们用这样的主导文来祷告的时候，我们真的是要避免只是有口无心。那其实从今天在教会使用主导文的情形来看，其实我们已经是落入第七节第八节耶稣所警告的错误里面。许多时候在我们背主导文的时候，或者我们每一次唱主导文的时候，说实在我们真的是不知道我们在说什么，我们只是很习惯性的把这段我们很熟悉的主导文把它背诵出来。那因此我们要用两次的时间很深入的来看耶稣这样的一个教导，他要我们怎么样很具体的来进行我们的祷告，我们祷告的内容应当包括什么啊？那这是我们看到耶稣教门徒的祷告最主要的一个目的。所以在这里首先耶稣教导门徒祷告的对象是我们在天上的父。现在我们常常听到很多时候弟兄姊妹的祷告，你会听见有对神不同的称呼，很多时候我们听见哦，主耶稣啊，那么或者说主啊，当然也有一些人祷告时候是以我们在天上的父，或者说我们亲爱的天父等等做祷告的开始。不过在这里耶稣很清楚的教导门徒，我们祷告的对象是谁呢？是我们在天上的父。而如果我们看新约其他保罗的书信，保罗的书信里面所记载所有他的祷告基本上也都是向父神，也就是说这个祷告的对象是我们在天上的父，或者说是父神。所以保罗常常说愿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荣耀的神。那么只有一次我们看见在圣经的记载里面唯一的一个祷告是向耶稣的做的祷告，那就是斯提凡殉道的时候，最后在他要就是说要断气之前，他抬头说主耶稣啊，求你收纳我的灵魂，这是唯一看到一次。但是那个我们也要在上下文里看，因为那时候斯提凡他说他看见天开了，看到耶稣坐在全能者的右边，也是因为在这样的一个上下文之内，当他要断气之前他的祷告是向耶稣所发出的。除此以外，不管是耶稣的教训或者保罗的书信，我们所看见的所教导我们的，我们祷告的对象应当是向父神祷告。所以我们在我们自己个人的祷告，或者说我们在与其他弟兄姊妹一起的祷告，希望我们都能够 把这一点能够清楚，我们祷告的对象是谁。我们如果在我们一般的祷告里面，我们是向主耶稣祷告并不是不可以，但是我想我们还是应该回到神的话语的教导，就是根本的，我们应当是向父神来祷告。那耶稣教导我们向父神祷告，我们可以把耶稣这里所提到我们在天上的父来详细的思考。首先耶稣教导门徒称神为父，我们现在称神为父对我们来说好像理所当然，我们一点都不觉得有什么特别，但是我们要了解，在旧约的里面，神是父亲，这并不是旧约的一个中心主题。换句话说，在旧约里面并没有着重启示神是我们的父亲，神被称为是我们的父，在旧约里面这不是一个中心主题。那么在旧约的里面，神从来没有被直接称为父，是父亲。在旧约里面只有用那种比喻的方式，或者说是用类比的方式来提到神是父亲。譬如说诗篇103篇说这个天离地何等的高，神向我们向敬畏他的人所显出的慈爱也是何等的大，然后父亲怎样连续他的儿女，我们的天父也怎样连续我们。那这个就是叫类比，他并不是直接的称神为父亲，而是把这叫类比，好像人类的父亲怎么样连续人类的儿女，所以我们的在天上的父亲也怎么样连续我们。所以在旧约里面，特别是犹太人，他们基本上并不敢直接称神为父。犹太人他们认为神是非常的崇高，非常的超越，是非常可畏的，所以他们甚至在圣经里面提到耶和华的名，他们都不敢直呼耶和华的名，他们就每当耶和华的名出现，他们就换一个字，就用主这个字，就是 Adonai。 所以他们对神是存着极大的敬畏，他们从不敢直接称神为父，而旧约里面也没有直接称神为父的，都只是把父亲跟儿女的关系做一个类比，来描述神跟他的百姓之间的关系。但是在这里我们看见耶稣他在世的时候，他是习惯性的他称神为他的父，不但如此，他还教导门徒可以称神为父。对于犹太人来说，这是他们是万万不敢做的，他们觉得这样子称神为父是太大胆的一种行为，是胆大妄为，而且他们认为这样的一种亲密的关系是他们绝对不敢冒犯的。所以呢，对耶稣的门徒来说，耶稣却教导门徒称神为父，这显明一件事情，我们能够称神为父，这是恩典，这是恩典。我们今天常常把神是我们的父亲当成理所当然，其实以我们这样的罪人，好像犹太人所了解的神的圣洁、神的崇高、神的尊荣、神的超越，是他们万不敢 把自己跟神的关系以父子来这样子看待。所以耶稣教导门徒称神为父，表明这是一个恩典，第二方面也表明这是一种非常个人性的关系，我们可以直接称神为父，所以这是一个很 有一个所谓的 personal relationship， 我们跟神之间可以有这种个人的关系。而我们看见耶稣在世的时候，他不但称神为父，而且他常常用亚兰文的阿爸来称呼父神。亚兰文的阿爸在我们今天用现代的话说，有一点像我们今天的孩子称父亲 daddy， 是一个亲密的称呼。但是称阿爸又比 daddy 这个亲密的称呼稍微比较 有一个距离，意思就是说不如 Daddy 那么好像 Daddy 好像是一个非常亲密非常等于说有时候甚至我们看到我们的孩子称父亲为 Daddy 的时候，基本上对父亲也没有什么父亲所谓的尊严啊或者尊敬。那么这个阿爸一方面是一个亲密的称呼，但是不如 Daddy 那么亲密，可是又比我们直接称父亲，用英文说是 father 啊，又比直接称父亲要来的亲密。所以呢这个耶稣称他的天称父神为阿爸，主要就是表明他跟父神之间那个特殊的关系。但是耶稣跟父神之间这样的一个特殊的关系是独有的，换句话说是只有耶稣跟父之间独有的一个关系。而当耶稣教导门徒称父称神为父的时候，耶稣也很清楚的很谨慎的永远做出一个分别，意思就是说他跟父神的关系与我们跟父神的关系是有分别的。虽然他称神为阿爸，他也教导我们称神为父，但是他 是神独生神的独生子，意思就是说唯有耶稣他是与神是同等，具有神的本质，所以他称为神的儿子跟我们被称为神的儿女是不同的。我们是被造的，而耶稣他不是被造，他就是神，他是神的儿子，表明他是跟神具有同样的本质同样的属性。而他是三位一体的真神中的第二位，与第一位的父是合一的，但是却是有别的。所以耶稣很小心做这样的一个区别。那么我们被称为是神的儿女，这是新约圣经的主题之一啊。我刚刚说旧约没有这样子的一个，这个不是旧约的一个中心的主题，但是这确实是新约的一个中心主题。所以在新约的圣经里面，所有因着耶稣基督的救赎成为神儿女的人，我们都称神为父。借着耶稣的死和复活，使我们可以靠着他罪得赦免，并且得以进到神的面前，跟神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神成为我们的神，成为我们的救主，而且成为我们生命的主宰。所以在保罗的书信里面，他说我们都被收纳或者说被收养成为神的儿女，所以是用一个 adoption 这个字，意思就是说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是被收养的。那么耶稣是神的儿子，当然我刚刚已经一再强调耶稣是神的儿子，强调耶稣他就是神，他跟神具有相同的属性，好像人的儿子就是人，狗的儿子就是狗。耶稣是神的儿子，最主要的跟我们不同之处，他就是神，而他是神，却是三一神中的第二位，与第一位之间，与那位父之间是合一的，是有亲密的关系。好，但是当我们因着耶稣成为神的儿女，我们也就分享耶稣所能够分享的那样子的一个特权。一方面我们跟父神建立这样亲密的关系，加拉太书告诉我们说圣灵也在我们里面，使我们称神为阿爸父。不但如此，我们也与基督同为后嗣，意思就是说我们也可以一同来承受产业啊，承受神所在基督里要赐下的那个属灵的产业。好，所以当我们耶稣告诉我们说我们祷告的对象我们可以称他为父的时候，这是一个非常丰富的一个观念。这个观念是表达了我们跟他之间一个生命的关系，就好像今天人的父子之间是有一个血缘的关系，表明我们跟父之间一个生命的关系是透过耶稣基督我们跟神建立这样一个个人的直接个人的关系，生命的关系。不但如此，也表达了父对我们的接纳饶恕和接纳， 透过耶稣基督，神饶恕了我们，而且收接纳我们，我们成为神收养的儿女。同时透过耶稣基督，神成为我们的父，我刚刚已经说了，我们也与基督一同成为后嗣，也就是说我们可以一起来承受神给我们的产业，并且我们也进入这个神的家，我们称神为父，我们就是进入一个家庭里的关系，在这个家庭的关系，神是我们的父，我们同为在这个家中的兄弟姐妹。不但如此，神为我们的父，也说明神所爱的他必管教，好像我们生身的父都会管教儿女，是为儿女的益处，同样神所爱的他也必管教。所以我们称神为父，是包含这样子丰富的含义在里面。这是耶稣首先在教导门徒祷告的时候向门徒所说明的，我们的对象是这样的一位父亲，我们跟他之间是有这样生命的关系，是蒙他的饶恕和接纳得进入这个神的家庭，在这个神的家中我们可以承受产业，但是在这个家中神爱我们，他也管教我们，让我们可以在他的圣洁上有份。但是耶稣不仅教导门徒称神为父，而且教导门徒称神为我们的父，不是我的父。所以我们祷告的时候，耶稣说你们要说我们在天上的父，这个我们也是有很重要的含义，就表明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不是一种与其他人隔离的，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也跟我们与其他弟兄姊妹之间的关系是联系在一起的，所以是我们的父，不是个人主义，不是我的父，是我们的父。既然是我们的父，也说明两方面，第一，基督徒不仅是个人向神祷告，也是需要聚集在一起祷告，所以我们一起祷告，我们称神为我们的父。但另外一方面，我们的父也表明我们不仅是在祷告当中为我们自己的需要，我们也是要为跟我们同为一个神的家中其他弟兄姊妹的需要来到神的面前来向神祈求。所以在这里很清楚，在整个基督教信仰里面是没有个人主义，换句话说，我们今天很多时候读神的话，我们思考关于圣经上的一些教训，很多时候我们只是很个人主义的看这些东西对我们自己的好处，这些教训对我有什么益处，这些教导对可以怎么样来帮助我。但是其实在圣经里面，特别从新约基督完成了这个救恩，教会是他的身体，我们看见所有新约的教训都是以教会整体，也就是说所有的属于基督的都是被看为是一，我们在教会里面是看为合一的一个身体，所以呢绝对没有一种个人主义，我们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所以这是我们在天上的父。但是耶稣不仅教导门徒称神为我们的父，而且耶稣教导门徒称神为我们在天上的父。为什么耶稣这里要特别加上在天上的父？也许我们觉得啊，这有什么特别呢？因为现在我有地上的父亲啊，神就是我在天上的父亲啊。在天上其实是要强调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强调神虽然跟我们有一个个人性的关系，有一个亲密的关系，但是我们不要忘记神是在天上的，就说明神是超越的，他是超越我们，不但是超越我们，而且神是在天上的，表明他有绝对的主权，他有绝对主权，他是 sovereign， 他是随己意行作万事的，他是创造天地的主宰，他也是掌管万有的神，他有绝对的权柄来施行他的命令，他有绝对的权柄行任何他旨意所要行的事情。 所以神不但是父亲，是表明我们跟他之间他对我们的爱，他跟我们之间那样一个亲密的关系，但是神也是在天上的，是有绝对权柄的，是超越的，是独尊的。所以在耶稣那个时代，我们已经说了，犹太人跟神的关系基本上他们着重的就是所谓在天上，他们看神就是这样超越，是尊贵，是无可比拟的，所以他们知道对神要存着无比的敬畏。好像我们今天看回教徒，回教徒对所他们所信的阿拉也是一样的，他们绝对不敢想象说跟阿拉可以有什么个人的关系，这位阿拉就是是神圣不可侵犯的，那么这是他们对神的一个敬畏。但是同时耶稣告诉我们说，虽然神是在天上的，但是神是我们的父。因此今天我们基督徒，特别是福音派的基督徒，我们所着重的强调是强调神是父亲。所以在我们的观念里面，神是那么好像说跟我们很亲近，跟我们有那么亲密的关系，以至于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会忽略了神是可畏的。那耶稣在这里教导我们称呼神为我们在天上的父，就要我们在这两个中间取得平衡。一方面我们不能忽略神的尊贵，神的超越，神的可敬畏，但是一方面我们又知道这样一位可畏的神跟我们可以有一个亲密的一个个人的关系。当然在这两个当中我们要取得一个平衡。所以在这里耶稣就是教导我们说，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必须对于我们祷告的对象，也就是 这位神存着一个正确的态度。那这个正确的态度，首先我们强调我们要认识他是我们的父，他爱我们，他跟我们是有个个人性的关系。但是第二方面我们也必须认明他是有绝对的权柄，是那位有绝对权能可以来行作万事的那位神。因此每当我们来到神面前，我们向神祷告，我们必须带着对神这样的一种认识，我们必须一方面存着对神那种无比的敬畏和谦卑，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也知道我们真是有何等的特权，何等的恩典，我们可以称神为我们的父，我们可以这样子进到他面前跟他建立这样亲密的关系。因此在这里就是建议大家，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不要太快我们就开始把我们的祈求或者说我们想说的话直接就在神面前就倾倒出来。我们也许在祷告的时候应当先花一点时间先默想我们是向谁祷告。那我们向谁祷告，我们从耶稣这里的教导就帮助我们在来到神面前祷告的时候来思想这位神是怎样的一位可敬畏的神，但是这位神也是怎样在他的恩典之下我们有这样的特权可以跟他建立这样一个亲密的父亲跟儿女的关系。如果我们花一点时间这样子在神面前来默想神是谁以及我们跟他的关系，我们把我们的态度在神面前祷告的一个基本的态度先把它校正，那我们再开始向神提出我们的祷告，我相信在这样的一个心态之下的祷告就会产生很不同的一个果效。所以接下来耶稣就教导门徒，那门徒的祷告的内容应该包含什么呢？首先耶稣提出的是我们的祷告最首先应当是一个以神为中心的祷告。换句话说，耶稣教导我们每当我们来神面前祈求的时候， 我们的祈求首先是以神为中心的祈求。我想我们都可以反省一下自己的祷告，我们是不是真的每当到神面前来，我们首先所关心的是关于神的事，也就是以神为中心的祈求。那这是耶稣教导我们的，所以盼望我们实在能够从耶稣这样的一个教导也来调整我们自己的祷告。那耶稣教导我们以神为中心的祈求，他提出三方面。第一方面是关乎神的名，所以首先耶稣说，你们祷告的时候要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所以这里首先我们应该关心神的名。那神的名，我们先来看看什么是神的名。在犹太人、希伯来人或者说闪族人，我们知道挪亚有三个儿子，闪、韩、雅弗。那闪这一族的后裔，闪族人的观念里面，一个人的名字是很重要的，这跟我们中国人有点像。我们中国人给儿女取名的时候啊，常常都是有含义，这个名字都有含义。而我们这样取名，我们也是带着一个期望，希望我们的儿女跟所取的名字，活出将来这个孩子能够他活出来的生活，或者说他所表现出来的品格等等之类，跟这个名字能够相称。所以希伯来人或者说闪族人，他们也是这样子，有这样的一种观念，一个人的名字跟这个人是如何，或者说这个人是什么，是相配合的，有一个密切的关系。所以呢，在旧约的时候，神他向人启示他自己的时候，他常常用一个方法，就是把他的名来向人启示，借着把他的名向人启示，他就显明他是怎样的一位神。所以神的名字本身就常常把神的本性、神的品格、神是怎样的一位，就透过他的名字来向人显明出来。所以这个名字本身是要显露的，是要把神显露出来，是要把神启示出来。因此我们从神的名就可以来认识这位神，也因此神的名就是代表他自己。所以我们常常看到诗人说，你们要赞美耶和华的名，其实就是要赞美耶和华，因为他的名就是启示了他是怎样的一位神。那当然在旧约里面，我们看见神的名，也许我问大家的话，可能大家都可以说出一些，譬如说有人说，哦，神的名是耶和华，神的名是这个耶和华以勒，或者说神的名是全能的神，他向亚伯拉罕启示说是全能的神，或者说他是至高的神等等。那么我们可以在旧约里面看到一些神向人启示的时候他所启示的名。最基本的来说，神的名最基本的启示就是耶和华。严格的来说，在旧约里面，耶和华这个名字是唯一，是真正所谓神的名。而耶和华这个名字的含义，我们也曾经提到，从希伯来原文直接翻译，这个名字就是我是 I am, I am who I am, 我是那一位我是。当然这个我是里面有很丰富的启示在这个名字里面。那么这个我是还有其他的名，我今天就不花时间再说，但这个我是我们就再复习一下，因为这是神对人一个很重要的启示。虽然是在摩西要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神我们看见摩西问耶和华说，问神说，你的名是什么，我才可以去告诉你的百姓是谁差我来带他们出埃及。于是耶和华就向摩西启示说，他的名是我是，我们中文翻成自有拥有，其实就是我是，就是耶和华。但其实如果你看， 我们现在在教讲创世纪，在创世纪里面用的名岂不就是耶和华吗？耶和华向亚伯拉罕显现，所以耶和华是在亚伯拉罕的时候就以这个名来向他显现，就以这个名向亚伯拉罕、向以撒、向雅各以这个名显现。只是在那个时候耶和华并没有向他们说明耶和华这个名所具有的意义，直到摩西带领以色列出埃及的时候，摩西问说你的名是什么，摩西的意思不是他不知道耶和华的名，而是说我希望知道你的名，你所启示的这个名所含有的意义是什么。所以耶和华就向摩西来说明他这个名就是我是，所具有的含义就是我是。那这个我是最主要是强调耶和华他与他的百姓同在，我是不管他们离开埃及在旷野甚至进入迦南地，这位神是与他们同在的，这位神是信实的，这位神当然这个我是也是在神的本性启示出他是我们中文翻译的自有拥有，也就是说我是他是自我存在的，他不但是自我存在，他是在创世以前从永恒从永远到永远，所以我们中文就翻成自有拥有。我是当然也说明他是永不改变的，我是也说明他有绝对的权威，我是我是这个里面的含义是非常的丰富，所以他用这个名向以色列人显明他是怎样的一位神，来应许他们，他带领他们出埃及，他要保护要眷顾与他们同在，要引导他们，要来带领他们走他们前面的路。好，那我们只是简单的把这个名的意义解释。所以当我们提到耶稣教导门徒说愿人都尊神的名为圣，那换句话说神的名岂是神自己，尊神的名为圣也就是要按着神的名所启示我们所认识的神是怎样的一位来尊从他。那么尊从他为圣是什么意思呢？圣洁这个字，这个圣就是圣洁，同个字就是一个字就是圣洁，圣洁这个字最基本的意思就是分别出来，分别出来，分别出来就是表明说我们必须认识这位神是有别于一切的受造之物，有别于一切受造之物就显明唯独他是那位创造者，唯独他是创造者，其他的都是被造的，唯独他是跟一切被造的有分别，也因此唯独他是超越一切被造的，唯独他是无可比拟的，我们被造的我们都同为被造的，所以我们可以互相比拟，但是唯独神是无可比拟的，是不能够用被造之物受造之物去描述的。这是为什么今天我们看圣经也好，或者说我们基督徒，我们会发现我们要把关于神的事情用人类的语言去描述的时候，人类的语言非常有限，没有办法把这位神描写得清楚，我们想用世上所有的比喻去描述这个神，我们也不可能用尽所有的比喻都不能够把这个神描述清楚。所以有一首诗歌说，这个我们用笔去描写耶和华的，描写这位耶和华的爱，我们的笔是笨拙的，没有办法描述，我们用大海的为墨水，好，你想大海海水有多少，以大海为墨水都没有办法来描述。所以这位神是无可比拟的，这个圣我们要了解这个基本的观念是这样。所以基本不是强调在道德上的完全，基本就是强调他是有别于受造之物， 唯独他是创造者，他不但有别于受造之物，他也是超然的，意思就是说他是超越的，超越一切的受造之物。不但如此，他是无可比拟的。所以尊耶和华的名为圣，是要这样子来认识他所启示一切他的本质、他的属性、他的品格，这一切都跟人是有别的。我们讲爱，神的爱跟人的爱是有别的，我们讲公义，神的公义跟人的公义是有别的。我们必须认识这位神就是这样子超然，是这样子的，这样子的无可比拟，这样子的跟我们这些被造的是截然的有别。那么隐身的，既然我们这些人是罪人，神有别于我们这些罪人，所以在道德上神是完全的。所以道德上的完全是从这个基本的意义所引申出来的，那当然也是包含在这个意思里面，但是我们必须了解这个圣洁的最基本的意思。在这样的大前提之下，神在道德上也跟我们是有别的，我们是罪人，我们是完全的堕落，可是这位神是完全的无罪，是完全的在道德上是全然是完全的，没有任何的瑕疵，不是像我们人一样。所以这里我们看到神的名，我们看到圣这个字的意思。因此当耶稣教导门徒说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的时候，这个祷告本身意思就是说，我们要祈求神让全地所有的人，从消极的来说，我们不妄称神的名。我们看今天很多时候，我们看到一些不认识神的人，甚至连基督徒，我们都很轻忽的使用神的名。譬如说 God 这个字，神，中国人就是天，所以我们中国人的天其实就是神的意思。我们说老天爷，上天有眼，所以其实在中国人关于这个天就是指的神，天神。那么当然我们看在英文里面就是 God 就是神，或者耶稣的名。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经验，有时候你会听见一些不信的人就是拿耶稣的名来咒诅，他不高兴他就用这个名，他就讲这个名字来发泄他的愤怒，或者说他讲这个名字来发泄他的仇恨，或者说用这个名来表明他很厌恶，甚至有时候很轻忽的拿这个名做一个笑话。那我们基督徒，我们也常常有这样犯这样的错误，我们把一些以为是口头禅，其实那都是在妄称神的名。譬如说 Oh my goodness， 这 goodness 这英文的这个其实就从 God 出来的，或者说 Oh my God， 我们在教会里面有时候都听到，我们就用这种。那如果是用中文的，我的天哪，这些都是在妄称神的名。妄称神的名就是说我们轻易的轻率的用神的名，我们不是神的名本身是启示神的圣洁，启示神是怎样的一位，我们轻率的这样子用。这是为什么十诫的第三条说你们不可以妄称耶和华的名。那其实啊，在英文里面还有很多都是妄称，我自己是不太熟。 Gosh 这也是妄称神的名。那我是有一个录音带，如果 有人真的是希望在这方面妄称神的名，你希望有更多的了解，我可以把这个录音带借给你听，不过是英文的。所以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消极的来说，我们是求神让全地上所有的人，没有人会这样子来用妄称神的名。那但是积极的就是我们愿所有的人，每当他们想到神的时候，他们心中是激起对神的敬畏， 每当想到神的名，每当想到神的时候，心里面是激起对神的敬畏，对神的圣洁产生一种惧怕啊。这种惧怕是一种健康的惧怕，不是一种只是单单怕刑罚的惧怕。我们当然要惧怕这位审判的神，但是我们也要有一种健康的惧怕，我们怕不讨神的喜悦。从另外一方面，刑罚是一方面，但是正面是要讨神的喜悦，我们怕不讨神喜悦。所以愿人都尊神的名为圣，意思就是说愿所有的人都能够以神的名所启示他自己是怎样的一位神，这样子的来尊从他。所以就尊他是有别于一切受造之物，尊他是超然的，尊他是无可比拟的，尊他是荣耀的，尊他是尊贵的。我们就是这样子按着他所启示，向人所启示他是怎样的一位神来承认，来认可，来敬拜他，来尊荣他。而这样的敬畏跟这样的敬畏和惧怕和尊荣，当然就是带出我们就会过圣洁的生活。所以对神的圣洁有认识的人，不会在罪中活，在继续活在罪中还若无其事。一个对神的圣洁真正认识的人，他就会竭力的追求过一个圣洁的生活。而圣经上很清楚告诉我们说，人非圣洁就不能见神的面。那所以呢，耶稣这个教导我们这个祷告是要我们认识一件事情，我们人类最终的目标是要把那独一最崇高无可比拟的尊荣归给这位神。换句话说，人类最崇高的目标就是要来荣耀神。即使我们人追求我们的圣洁，这也不是我们整个人生最主要的目标。我们人生最主要的目标是单单以神为中心，追求荣耀他，而我们得以在他的荣耀里面来敬拜他，来享受他，来领受他要给人的祝福。所以我们要得神的祝福，这不是我们人生的目标。甚至我们要得成为成圣，或者说我们人追求人的圣洁，也不是我们最终的目标。我们最终的目标就是要荣耀神。因此这个祷告，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我们了解的这基本概念，在我们自己个人的祷告里面，我们在这个大观念之下，我们可以化成很多具体的祷告。如果我们看见我们周围的人有人真是没有这样子尊神的名为圣，我们就要为这样的人祷告，我们要求神领他悔改，我们也要求神帮助他，或者说求神自己来向他启示神是怎样的一位，使他真是能够按着神该得的这个荣耀，这样子来尊神的名为圣。那不但是为别人，为我们自己也是一样。我们虽然成为基督徒，我们的所有的思想，我们的言语，我们的行为，我们整个人的生活，我们是不是也是这样子尊神的名为圣？那除了我们个人，还有我们周围这全世界的人，我们都要这样子的来朝这个目标。而这就是耶稣要我们在祷告的时候，首先我们也需要关心的神的名，愿人都尊神的名为圣。盼望我们真是能够常常在我们的生活里面，也在我们看周围我们这个世界，甚至我们周围我们所接触的所有的人，这个社会，我们常常能够有这样的一个祷告。每当我们自己或者看到我们周围的人，我们都带入这样的一个祷告，愿人尊神的名为圣。但第二，耶稣教导我们的所关心的就是神的国，关于神的国，他教导我们 祷告，愿神的国降临。那在这里我们也要解释这个国度的意义。国度在圣经里面所强调的是君王的治理。我们知道国家常常我们听见有三个要素，这个君王，然后土地，然后百姓，所谓的三要素。但是在圣经里面讲国度的时候，主要的强调是强调那个君王的治理。那么神的国，当然神是圣洁的，他是创造者，他超越一切被造之物，所以神也就在他所创造的宇宙当中，他有绝对的主权来治理他所造的万有，来掌管他所造的万有。所以这个是神的国度一个最一般性的一个概念，也就是神在他所造的宇宙当中施行治理，施行掌管，以君王来君王的治理来掌管他所造的宇宙的万有。但是在这里耶稣说愿神的国降临的时候，所指的神的国基本上不是这个定义，不是指刚刚我说的神以创造者来治理他所造的万有。为什么在这里的神的国不是指这一种神的国度的含义呢？主要是因为现在神虽然以创造者来治理所造的万有，但是在神的目前的治理之下，我们看见有什么？有反对的势力存在，也就是说有不顺服神的治理的存在。所以我们看见撒旦是要自立为神，所以他与神为敌。不仅撒旦要自立为神，而且我们看见凡是不认识神不信神的，因为被这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也是他们的罪，也是我们人的罪，所以我们是悖逆不顺服神。所以现在在神这样的宇宙性的治理之下，这个国，这样的神的国是有反对的势力存在，是有抵挡存在。那么耶稣说愿神的国降临，这个神的国所指的是指不是刚刚我所说的，乃是指神救赎的治理。神救赎的治理，什么叫做神救赎的治理？这是指在现有的治理之下，既然有这个敌对存在，于是神就差他的儿子来完成这个救恩，把人从这种悖逆的罪中拯救出来，使我们可以不再悖逆神，使我们可以降服于神，而服在神的治理之下。否则人是罪人，罪的本质就是悖逆和不顺服，人不能救自己，于是神来救我们。所以借着耶稣基督救我们脱离这个悖逆，让我们可以愿意自主动服在神的治理之下，不但就把人拯救脱离悖逆，使人可以脱离悖逆而降服在神的主权之下，而且对那些不愿意降服的人，神要施行审判。所以一方面神这个救赎的治理是神要救我们，他要救全世界的人，凡是愿意悔改相信耶稣的人就进入这个救赎里面，而这样的人就自己降服在神的治理之下，那这样的人就不会与神为敌。不但如此，这个救赎不仅是在人类身上，圣经上告诉我们说因为人的罪，所有的受造之物也都在罪的咒诅之下，所以现在整个宇宙都在受 罪的咒诅之下，受败坏的辖制，罗马书第八章受败坏的辖制，所以他们在叹息等候。所以这个救赎不但是临到人类，而且有一天整个宇宙也要得着这个救赎。所以罗马书第八章说他们也在叹息等候神儿子得赎的日子，那么神也要更新所造的万有，就用一个另外一个说法，就是要把旧的创造，旧的创造就要消灭，然后更新有新天新地。 而对那些拒绝领受救恩的人，神要施行审判，把一切的邪恶、一切的悖逆，包括撒旦在内，都把它完全的除尽。这样子，神的国度，这样的一个救赎的国度，救赎之下的国度，就不再有反对，不再有悖逆，就完全是降服在神的治理之下。所以耶稣这里所说的国度，是指这样的一种救赎的神的救赎之下的一种国度，一种治理。那么所以愿你的国降临是指什么意思呢？一方面是指现在在地上借着基督的救赎，有更多的人悔改归向基督，降服在神的治理之下。所以这个愿你的国降临，一方面是现在可以有更多的人因领受这个救赎进入神的国，服在神的治理之下，但是同时另外一方面，这样子神的国就不断的拓展。所以为什么耶稣给门徒的大使命是要领人做门徒，不是只是带他做决志祷告，不是只是说给他受洗，必须是做门徒，这样子领受了救恩，而且降服在神君王的治理之下，我们带领越多的人悔改信靠基督，跟随基督做门徒，这个国就不断的在扩展。所以愿你的国降临，一方面的意思就是借着教会为基督做的见证，可以领更多的人服在基督的治理之下，使这个国度在不断的拓展成长。但是这个国最终是基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当基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他要把一切的邪恶都除尽，所有不肯拒绝接受救赎的，以及像撒旦是不断与神为敌的，把这一切所有的邪恶，一切所有的抵挡的势力都把它除尽，那时候神的国度就完全实现。圣经上用一个 fulfill， 就完全实现。所以现在神的国度因着耶稣基督第一次来到这个地上完成救恩就已经开始了，于是凡是悔改信耶稣的人就进入这个国，这个国就开始不断的成长。所以神的国已经来了，但是神的国要等到基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这个国度要完全实现，所有的抵挡势力要除尽，所有蒙救赎的人以及所有的创造被更新，都进入这个救赎的治理之下，再也没有抵挡的势力存在。所以当我们这样祷告的时候，我们是具有这两方面的，我们要了解这两方面含义。一方面是现今神的国可以不断的扩展，但是这个扩展至终我们盼望福音早日传遍天下，基督第二次再来，那时候这个国度可以完全的实现在地上。好，所以当我们这样祈求的时候，我们知道很具体的，我们就要为宣教的工作祷告，我们要为传福音祷告，我们要为所有不信的人祷告等等之类，因为我们要希望这些人都可以悔改，都可以进入基督的救赎和基督救赎的治理。但是对我们已经是基督徒的人来说，我们也要竭力追求更加活出一个降服神的治理的生活。也就是说，我们都知道我们今天虽然成为一个基督徒，我们也知道我们里面还有很多的悖逆，还有许多的不顺服，我们自己也要竭力追求过一个更加顺服神的生活，使得神的国不但在我个人身上，在每一个基督徒身上，神的国在教会的里面，并且神的国在这个世界现在都可以不断的扩展。所以呢，我们也要为教会祷告，也要为我们自己的灵命祷告，这都是包含在愿神的国降临，为我们自己的灵命成长，对神的顺服，为教会对神的顺服， 让基督做主，凡事顺服圣灵，随从圣灵的引导，但是也为这整个世界许许多多还不认识神的人，整个福音的广传，整个宣教的工作，这都是包含在神的国。当然我们也是要求这福音可以早日传遍天下，基督可以第二次再来，所以我们也应当像第一世纪的信徒，他们常常祷告说，主啊，我愿你来。所以你读哥林多前书最后 Maranatha、啊、现在这个的 Maranatha 这个中文是什么怎么翻、啊、就是总而言之就是主啊，我愿你来。所以你看第一世纪的信徒，他们实在是认为主来的日子是很近了，他们期待着耶稣的再来，神的国度可以早日的实现，这也应当是我们的祷告。好，那第三方面耶稣教导门徒的祷告是关于神的旨意，愿神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神的旨意在罗马书十二章第二节告诉我们说，是善良纯全可喜悦的。这个善良纯全可喜悦是从神来看，他的旨意是善良，是 good， 是好的，是纯全的，是 perfect， 是可喜悦的，是有无限的智慧，无限的能力，是有无限的慈爱，无限的公义。他的旨意，神的旨意是完全的。但神的旨意包括什么呢？神的旨意包括神在这世上他要成就的一切的事，整个救赎的计划。所以他差他的儿子来为我们钉死，为我们从死里复活，这都是神的旨意，包括他整个他的救赎的计划，他要在历史当中定义要成就的事。他拣选亚伯拉罕，他拣选以撒，他拣选雅各，然后他拣选犹大支派，拣选大卫家，这些都是神在历史当中定义要成就的事，以至于他要差这位弥赛亚来完成这个救恩等等。但是神的旨意也包括神对义的要求，也就是说神要求我们活出一个义的生活，要求全地的人都应当活出真正的义，从里到外，从心中的义所发出外在的义，也就是道德上的完全。所以当然以我们个人来讲，神的旨意也包括神要在我这个人的生命当中，神要成就什么事情，神要怎么样用我这个人来在他整个救赎计划当中来完成他的救赎，这些都是包含在神的旨意里面。那愿神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这个祈求主要有三方面的含义。第一，愿神的旨意现在得以成就在地上如同成就在天上。我们知道神的旨意现在在天上是畅行无阻的。什么是天上？不是现在看的这个宇宙的这个物质的天，其实天在圣经里面就是神所在之处。神的旨意在天上，在神所在之处是畅行无阻的，它不会受到任何反对的势力的存在。那因此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第一是愿神的旨意现在在地上，也就是说现在在我们现在生活的这个世界，这个有敌对势力，敌对神的势力存在的这个世界，我们求神的旨意现在可以行在这个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一样。也就是换句话说，愿神的国度可以在现在即使有反对势力存在还是可以不断的拓展。第二，愿神的旨意至终得以完全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那这就是我们刚刚所说的，愿神至终基督再来的时候可以把邪恶全部除尽，那 ultimately 至终神的旨意可以完全在地上畅行无阻如同在天上畅行无阻一样，这是第二。那第三，神的旨意至终得以在地上来成就，像在天上一样得以成就的时候，可以以在天上的那种方式来完全的成就。这个跟第二个有一点点 刚刚我说的第二个有点不同。第二个是有一天神的旨意可以不再受到反对，可以在地上跟在天上一样的不受反对的来畅行无阻。但第三是不但不受反对，而且可以完全照着现在在天上是怎么样的实行出来，在那时候也可以像在现在在天上一样的方式在地上实行出来。那意思就是说，现在在天上是完全的义，将来神的旨意在地上畅行无阻的时候，也是在完全的义当中能够实践出来。所以为什么新约圣经说在新天新地的当中有永义在其中，那时候神的旨意不需要再跟邪恶对照。我们现在每当谈到神的旨意的时候都会跟邪恶对照，因为在这地上确实仍然有邪恶存在，但是将来当神的旨意可以畅行无阻，在地上也畅行无阻，在他所造的全部所有的受造之物之中，神的旨意都可以畅行无阻，而且是不需要跟邪恶对照，就是有永义在其中那样子的来执行神的旨意。所以当我们祈求这样的祷告，愿神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的时候，很具体的我们必须有两方面的责任。第一，我们要竭力的追求明白神的旨意，我们必须明白神的旨意是什么。当然我们要怎么明白，这本圣经就是我们要竭力的去研读，而且按着正义来分解真理的道，而且求圣灵亲自来开我们的心，使我们真知道。这是我们第一方面的责任，竭力的追求明白神的旨意。第二方面我们的责任就是我们要靠主的恩典去行神的旨意。当我们做这样的祷告的时候，我们自己首先就必须知道这个责任首先在我们自己个人身上，所以我们要首先竭力追求明白神的旨意，其次我们要竭力靠神的恩典去遵行神的旨意。那当然愿神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就包括我们的祷告，我们怎么样可以具体的求呢？我们就是要按着神的旨意来求。耶稣说，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我都为你们成就。奉耶稣的名就是按神的旨意求。怎么样按神的旨意求呢？我们借着读圣经，我刚说了，我们借着读圣经竭力明白神的旨意，我们就晓得怎么按着神的旨意求。所以我记得我在讲这个灵修生活的时候，或者讲代祷祷告的时候，我特别提到，即使是我们为别人代祷的时候，我们如果在别人这个需要上，我们都可以从圣经的经文来找到我可以怎么样为他祷告。那譬如说今天有人生病，我们当然可以按着圣经上的教训，我们可以求神来医治他。但不止求神来医治他，圣经上也常常说，我们在生病的时候，我们是需要神加倍的恩典来使我们对神的信心，特别如果是一个长期的在病痛当中，所以需要神的恩典。保罗曾经三次求神把他身上的刺拿走，神说，我的恩典够你用，我的能力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如果有人是长期在病中，我们就想到我们真是应当求神按着他所应许的，他的恩典是够用的，赐给这一位生病的肢体够用的恩典，神的能力可以在他的软弱上加倍的显出来。就是什么叫他的软弱，也就是说他真的是承认自己不行，自己一无所能，于是在他承认自己不能，他就转向神，转向神，所以神就可以，神的能力就可以在他身上没有不受拦阻的来行在他身上。如果我们自己还很强，我们是个悖逆的人，我们常常就不愿意顺服神，神的能力就不能在我们身上运行畅行无阻。所以只有当我们真的是承认自己的不能，所以神的能力就在人的软弱上就显明，特别的彰显。所以我只是随便这样举个例子，我们怎么样来求神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呢？所以我们就真的是要 竭力的来追求明白神的话，把神的话藏在我们的心里，然后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我们都可以按着圣经所启示的神的旨意，我们来祈求，求神的旨意可以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那当然包括很多，譬如说我刚刚说这个国度的拓展，所以宣教的工作是神的旨意，我们过圣洁的生活是神的旨意啊，等等。这第二个祈求跟第三个祈求跟第一个祈求，这三者之间其实都是互相联系的，是互相有密切的关系，甚至是有互相重叠的。那这是耶稣教导门徒，首先我们的祷告，我们所祈求的是应当这样，以神为中心，关心神的名、神的国、神的旨意，我们应当这样子来作为我们祈求首先祈求的重点。那希望我们从耶稣这样的教训，我们回家可以实际的就开始求神帮助我们，这样子去在我们的祷告里面来学习以神的国、神的旨意、神的名为念，来操练这种以神为中心的祷告。我们也可以称为这种事叫做国度的祈求。那下一个礼拜我们就会继续看啊，接下来耶稣所提到我们个人我们的需要，怎么样为我们的需要来祈求。好，我们来做一个结束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再一次谢谢你，谢谢你自己把这么宝贵的话语赐给我们，实在是借着耶稣的教导，教导我们怎样祷告。但是我们在这里再一次向神主你承认，我们在这样的真理上，我们的了解还是非常的贫乏，连我自己都在祷告说，主啊，求你继续的来教导我，教导我明白怎么样是一个 以你的名为念，以你的国度为念，以你的旨意为念的祷告，怎么样很具体的来祷告说，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怎么样很具体的来祷告，愿你的国降临，怎么样很具体的来祷告，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求主你来教导我们，求主你帮助我们，不是做一个个人主义的基督徒，甚至不是做一个只是以人为中心的基督徒，让我们真是从以你为中心开始，关心你的荣耀，这样子来开始我们的祷告和祈求，实在需要主的圣灵亲自来教导，来帮助我们，这样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